我们要来继续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基要真理这个系列啊，我想今天会先暂时停在这里哈一次。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上次我们没有谈完的复活的正义，我们要来谈谈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上一次谈到哈，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没有基督耶稣的复活怎么样？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所说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那么怎么样？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弟兄姊妹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意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质，就是你我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我相信复活的一个真意。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得非常清楚的。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7节，他这样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甚至接着在19节，他也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意思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你我相信耶稣基督，你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承认我们的罪，然后相信这个生命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更美、更好的生命存在永远，实在是非常可笑、非常愚蠢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信息，这个基督的信仰的中心，我们信仰的中心是绝对是实在的，弟兄姊妹们，是值得你我信任的，而且你我可以有信心的、有确据的，可以去跟别人来分享这个真理。我们上次提到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关于耶稣基督复活有什么证据？哎呀，你们基督徒都说了说耶稣基督复活，那有什么证据？对不对？那么我们上一次谈到在关于这方面证据方面呢，我们可以有两方面的证据，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圣经里面一个直接的证据。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产生的结果带出来一些间接的证据。我们上一次谈到了圣经里面一个直接证据，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圣经直接证据，记不记得我给各位几点？哎，你们的忘记了，算了，5点，对哈？我给各位5点，记不记得？那么我就不用问说哪5点证据了，是不是？那么第一个证据是什么？第一个证据是圣经事先的一个预言。我们上次谈到，我们直接可以从圣经里面，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对，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第二个证据是什么？第二个圣经的证据是耶稣他亲自的一个预言。耶稣，如果你看的话，耶稣曾经多次的预言自己他要死。他要埋葬，然后他第三天要复活。这个我们可以从四福音书里面很清楚的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个例子。那么第三个证据是什么？耶稣真的就死在十字架上面了，是不是？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四福音里面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证据的。特别我上次提到了，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19章23节24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只当那个兵丁来到耶稣的时候，面前的时候，他要想，因为逾越节快到了嘛，所以要把那些尸体拿下来。所以他们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啊，所以我上次讲的很清楚，如果你不晓得的话，或是你没有听的话，麻烦你上网自己去听一下。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这个什么事实呢？就是说，耶稣当时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他只是因为痛苦昏了过去，啊，昏了过去，所以然后把他放在坟墓，当然他就可以跳出来跑出来了啊。我们讲，而是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的的确确是已经死了，这是第三个证据。第四个证据，圣经的证据是什么？耶稣被埋在坟茔里面，他不只是死了，他而且被埋在坟墓里面，甚至圣经也告诉我们，罗马政府因为听到一些消息说有人会把他偷走，所以怎么样？他派遣一些侍卫们看守了耶稣埋葬的一个地点，他防止呢 他们把尸体挪去，哦，这个很清楚的。第五个圣经的证据是什么？耶稣接下来三天后得胜回来了，他战胜了死亡，他复活了。同样的，我们上次也举了很多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记录，哦，这些都是圣经里面一个直接的一些证据，我们都非常重要的一些证据。那么这个接下来就带出了另外一个下面一个问题了，那么关于耶稣的复活有什么间接的证据呢？那么这里我也整理一下，这里说了 先八点。首先呢，第一个是门徒态度的一个大转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门徒啊，这些使徒啊，本来我们可以说是有一群像一群是不是很勇敢的人，不是，可以说有点像懦夫，是不是，可以像懦夫，不是勇敢的，是斗士，对。你想想看，当耶稣基督被抓的当时，在哥西马林被抓的时候，这些门徒是不是很同心的跟耶稣基督共赴刑场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不是哎，如果你讲同心的话，同心是真的啦，但是不是同心跟耶稣共赴刑场，而是同心的逃脱啊，是不是啊？他们是各自什么鸟兽散，是不是这样的？哎，然后怎么样？然后如果你注意的话，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哎，埋葬以后，他们害怕的如惊弓之鸟，他们进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怎么样？把门锁起来，就躲在大门深锁的房子里面，是不是？哎，为什么要锁起来？怕什么？怕罗马兵跑进来把他们抓了嘛，是不是？哦，即使很有意思的哈，继续想想哈，即使那个彼得，记得他彼得，那使徒彼得，当耶稣基督被抓去面对大祭司的时候，啊，他就跟着进去了，对，跟着在大庭院里面去了。然后有一个年轻的使女问他：“哦，你跟那个耶稣啊是同党的，对不对？对不对？对。”彼得说什么？你搞错了啦，我不认识他啦，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啦。这个是大胆的人还是没胆的人啊？是没胆的，是吧？是吧？显然不是一个大胆的，同意吗？可是你注意到没有？这样怕死的人，这有点像懦夫的人，就在一夜之间，就在一夕之间，突然间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突然间呢，他们可以很大胆的站立在大众面前，到处宣告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已经看见他了。”甚至当那些政府官员呢，那些宗教领袖跟他讲说：“告诉你啊，给我闭嘴啊，否则的话，我要把你们处死。”哦，很严重的是吧？哎，他们怎么回答啊？不在乎了，我们到底要听人的还是听神的？是不是？哎，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改变？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令人惊叹的一个经验，有一个确据。如果你注意的话，使徒行传第四章33节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使徒有大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因为这样子众人也都蒙了大恩。请你注意到这里所提到的使徒啊，这些使徒是谁啊？耶稣基督所拣选的那些人，对吧？哎，你知道在使徒当中，除了一个叫老约翰的那个约翰以外，他被放逐在一个拔摩的海岛上面，他在那边终老以外啊，有人说他活了很久，其他的每一个使徒都因着宣扬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信息而被处死，都被处死。他们有的人被倒吊十字架，他们有的人被绑在木头上面淋上油，然后 点火焚烧。但是你注意到没有，他们没有一个在这种情况之下说：“哦，不要盯我了，不要杀我了、啊，我承认错了、啊，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啦，哎呀，都是假的。”有没有？没有。为什么？想一想，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仍然没有那样说，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是真的， 他们有这样一个确据，他们不能够否认他，因为是事实，这个事实改变了他们的一切。这个事实，死亡不再惊吓他们，他们不再惧怕死亡。弟兄姊妹，就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使徒们可以从一个懦夫忽然间变成一个勇士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是真的，他们明白将来有一天他们的身体也会毁坏，但是他们确定的知道有一天呢，他们也一样会复活。他们更知道那个复活的身体哈，是不会毁坏的，是无懈可击的，是蛮有荣耀的。哦，他们要有那个身体。你们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哈，你有没有看到我很兴奋？为什么我很兴奋？哎，你们都不了解算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确据，那还有什么可怕的？是不是？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确据，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你们的？没有，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这些使徒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弟兄姊妹想想，若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明显、这么巨大的改变？是不是？第二个，门徒仍然忠心于主，他们仍然忠于耶稣基督为他们的弥赛亚。第二个，想一想，的确，如果你注意的话，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的确在某个时候，每隔一段时间呢，就是会有一些人会得到别人的注目，就好像会带给别人的曙光，特别在一个困难里面，就有可能是一个宗教领袖，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政治领袖，是不是啊？一段时间，但是呢，一旦这个领袖死亡了以后，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失败了以后，或者是什么，或者选举失败了没有了哈，那么再你会发现再也没有人继续支持他们，是不是这样的啊？就像以前啊，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啊，你来个美国久一点的，你知道哈，在八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热衷于叫做杜卡基斯运动 Dukakis 运动，什么意思啊？当时有一堆人很喜欢 Michael Dukakis， 你们奇怪，这些人都好像你看每个人摇头，这谁啊？你们都摇头，为什么？这就是我要说的。我告诉你哈，这个人曾经两度成为麻州的州长，你们麻州来的啊，在1988年的时候，他代表民主党成为总统候选人。很多人对他很有期望的，好不容易有一个救星来了 ，Michael Dukakis， 很多人拥护他，他讲这个大事已成了，我要成为一个美国的总统了哈。所以他就想到当时英国的首相柴契尔夫人，他当时做一件事情，引起很大的注意，他就记不记得哈？他柴契尔夫人坐在一个大坦克车上面照一张相。哇，很多人很喜欢他，就他讲，我也来如法炮制。结果没想到，他坐上了那个坦克车，结果没想到很有意思的，名望没有提高，反而怎么样？反而一落千丈。他跟巨大的一个坦克照了相，就毁了他一生。刚刚你们在聊这个是谁啊？谁在乎这个东西？是不是？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所说的。谁在乎 Michael Dukakis？ 现在已经没有人注意他了。当时有多少人拥护他？可是他一下去以后就没有人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问题。当耶稣基督死了以后，是不是同样这样的？没有是不是没有人在意？是不是没有人关心？不是事实上有很多人兴奋得不得了。哇，很多人在问说：哇，那个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哦，弟兄姊妹，为什么？人们对耶稣基督保持忠实，为什么保持忠心？为什么他们的数量增加如此之快？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他只是一个死料的一个潜在领袖，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就会烟消消失不见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种情况很难解释。第三个， 这些门徒绝非骗子，也不是傻瓜。请想一想看，一个骗子会去喂养饥饿的人，去照顾有需要的人，去捍卫孤儿寡妇，而且生活在一个不是很富裕的，是一个很简单很贫穷的环境里面吗？会不会？大概不会吧，是不是？我不晓得你怎么想的，像 我如果要说谎话的话，我要说谎话的话，我用什么方式说谎话？我会让谁得益处？让自己得益处的方式来说谎话嘛？我绝对不会说一个会伤害我自己的方式嘛，对不对？是不是？我不会自找嘴巴，自找苦抽，自找苦吃嘛？是不是？对不对？比如说哈，今天早上在旧金山里面，恐怖分子去炸了那个市政府，我不会打电话跟警察局说，警察局啊，我告诉你一件好消息好不好？今天早上炸市政府的就是我许叉叉，会不会？你听懂没有？我会不会？你会啊？我会不会？我不会嘛，我有神经病对不对？我没那么笨对不对？我不会跟他讲，是不是？我不会去做害伤害我自己的事情。特别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了。如果你知道你做错，你撒了这个谎以后，你会被警察抓起来，会被鞭打，会被钉十字架，你还会去做这个事情吗？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想，我不会。我撒谎，我是要得到自己的东西，得到益处，但是我不会去得被钉十字架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很没有道理的，很难说得过去的。弟兄姊妹，这些门徒虽然他们不是什么很有学问的，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性格不是一些骗子，不是一些傻瓜。他们说这个谎，什么都没有得到，是不是？如果他说谎的话，什么没有得到？金钱也没有得到好处，政治上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更没有什么属灵上面的意义，是不是？所以这些绝对不是骗子。第四个，主日取代了安息日。第二什么？请问你注意一下，当时这些人是什么？是犹太人还不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很有意思的，犹太人很注重传统的，根据十诫之一，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什么时候？你们都不知道，安息日什么时候？礼拜五晚上，礼拜五晚上一直到礼拜天，礼拜六的晚上，是这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不能够随便的啊，不能够做这些事情。安息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从以色列到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已经好几千年了，是吧？已经超过千年了，非常传统的，非常坚持的。可是你注意到没有？后来相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将这个日子移到星期天，我们称为主日。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背景。要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要是没有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要这些非常虔诚、非常传统、非常相信耶稣啊，不相信圣经的犹太人，从十诫这个传统里面走出来，根本是不可能的。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这样的？很重要的。第五个，开始以神来敬拜耶稣。同样的，第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当拜你的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是不是？可是当时开始的，旧人们开始，对了，耶稣就是这位神，我们要来敬拜他。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不是真的，那么我们永远会下地狱，违背了律法。但是他们说什么？我知道，我知道这是真的，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是主，他是神，他是救主，他是基督。所以他们可以做这个事情。第六个，圣餐跟洗礼的设立。早期的教会都开始了，也非常重视圣餐跟洗礼的圣礼。我们如果你在这边教会，你知道，我们教会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有擘饼领圣餐，对不对？那么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圣餐的意义，透过那个饼， 代表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为我们舍的，对啊，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成为一。那个杯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的流的宝血，来表明他的死，对不对？因此他流出的宝血，我们可以跟神恢复关系，我们的罪不再被纪念，是不是？好，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复活节、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洗礼，是不是？那么洗礼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洗礼的时候，表明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耶稣基督是联合的，对。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说，与主耶稣基督同埋葬，怎么样？同复活，是不是？就好像耶稣基督被埋在地里面，就像耶稣基督复活一样，基督徒在受洗的时候怎么样？就从水里面进去，然后怎么样出来？弟兄姊妹们，除非耶稣基督死了、埋葬了、也复活了，否则我们所领的圣餐、我们所接受的洗礼，根本就绝对没有必要。第七，也许是很引人注目的，基督教开始成立了，教会产生了，也带出了影响。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数十亿的人自称是基督徒，有数十亿的人。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是会有因才会有果，对不对？所以会有因果嘛，是不是？那么每一件事情一定会有原因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像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么一个凸显让人铭记在心的一个事件，那么怎么可能会有耶稣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存在的可能？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真的很难解释为什么从当初的那个在阁楼里面的听到的120个人，最终可以发展到现在世界上有数十亿的人敬拜耶稣基督是神。而耶稣基督，如果你注意的话，是超出大家所能够想象的，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是不是？在世界的历史上，敬拜他的人远远超过敬拜其他偶像、其他神子的一些人数。同样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一切呢？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其他的答案？没有的，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们，除了这七点以外，最对我而言最让我心服口服的是最后这一点：历代门徒生命的改变。对我而言，这是所有证据里面最大的证据，因为直到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仍然在弟兄姊妹在我身上彰显。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生命改变的证据，就好像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所说的啊，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我们刚刚讲的，对，原是叫我们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弟兄姊妹，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你知不知道你今天也可以有一个崭新的生活？你可以有一个崭新的生命。弟兄姊妹们，我必须告诉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今天站在这里是因为耶稣基督改变我的生命。我盼望各位能够看到，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也同样可以在你身上发生。今天若是没有耶稣基督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今天绝对绝对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同样的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或许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如何来改变我们生命。首先呢，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神饶恕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让我问各位，在这里有多少人曾经过去做错一些事情，事后感到非常遗憾，感到很后悔，真希望能够重新再来的，有没有？我们很多人，如果不举手了，显然还在后悔。我们后悔我们过去的行为，我们真希望能够重新再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要饶恕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罗马书第4章25节告诉我们，耶稣被交给人， 为什么？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到洁净，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想一想，弟兄姊妹，这句经文很棒的。想一想，你想拥有一个不受罪恶捆绑的生活。想一想，当你听到神对你说，哎，你不被定罪了，你的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了，哎，当你听到这样，你会不会很释放？奇怪，只有 一两个人点头。你们很希望被罪恶捆绑，我不晓得，像我的话，一听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哎呀，哈利路亚，赞美神啊，这是很棒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何等的释放啊！而这样的释放可以在你我身上成为实际。弟兄姊妹们，不管你以前做错什么事情，不管那恶者撒旦如何来指控你，来攻击你，神乐意，神很也要来饶恕你过去所犯的一切错误。记不记得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大嘴巴彼得？记不记得彼得？ 对这个大嘴巴很多时候 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在耶稣基督要死之前呢，他们在一起吃饭，对吧？然后就跟他们讲说什么，哎呀，我人子要被抓起来啊，被关押打死啊，然后被打死，对吧？啊，被埋葬。然后呢，你们呢怎么样？你们都要离我而去。然后这个彼得大嘴巴说什么？哈，子文会这样子，我可能相信了，但是我是彼得呢，我是石头呢，岩石呢，我不会了。我不会，别人会，我不会，对不对？他是不是这样？然后耶稣说什么？哎呀，彼得啊，彼得，我告诉你，别的不说了，你啊，鸡叫以前啊，你要三次不认我。哈，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不可能是我了，对不对？结果后来怎么样？真的是这样子，是不是啊？哎，真的就这样子，哦，那现在不能这么，然后三次，哦，咕咕叫起来了，哎，结果他怎么样？哦，逃到外面去哭啊，哦，真丢脸了，丢脸。哎，结果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他面前呢，显现在他面前，他对他说什么？我不是跟你讲吗？哎，头九，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就这样子，你嘴巴以后讲话小心一点。他是不是这样讲？不是，哎。还帮他准备东西哦。耶稣看着他说：“彼得，没有关系，仇杀还没有结束呢。我饶恕你，你爱我吗？啊，照顾我的小羊。”有的可能会说：“哎呀，许弟兄啊，你不知道啦，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一再的失败，我一再的跌倒，哈啊，你不了解了，我。”主耶稣会饶恕彼得，不会饶恕我了。我告诉你，不可能的。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走称义。他在跟我们说什么？继续走下去，求赦还没有结束。你可能过去因为做一些事情，让你感到羞耻，让你感到懊悔，你可能感觉神不可能会爱你，不可能会饶恕你，不可能会原谅你这些。但是我要告诉你，神能够原谅你，神要原谅你。一个很重要的，你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你的生命可以洁净，并且可以过一个崭新的生活。你可以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当中一些人，今天神把你带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让你听这句话。无论你过去做什么，无论你过去如何残缺不全，复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等着你。事实上，他一直都在等着你，一直要给你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他要饶恕你的过去，还不止这样子哦，他不只是要饶恕我们的过去，他还要赐下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能力。哦，这很棒哦，因为怎么样？哎，因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就有一些人看着过去的失败， 然后面对了前面的方向，面对了这个礼拜，这个月，今年，哦，好多的挑战，然后对自己说，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我不可能做得到，在财务上，在我的家庭上面，在我婚姻上面，在我的关系上面的这些种种问题，哎呀，让我焦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实在是已经精疲力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是，哎呀，死了算了那种感觉。如果你这种感觉，我请你注意哈，保罗曾经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祷告，他为他们有一个祷告，他说什么？他说，我向神求，让你们怎么样？让你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怎么样大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他说，求神让他们知道我们，让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请你注意到这里，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这意思是什么？这里是说加在我们身上的能力跟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是怎么样？一样的还是不一样？一样的。这有没有很棒？哎，你们今天怎么回事啊？请你跟旁边人讲说，能力是一样的。哎，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因为今天你我很多人就需要这种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没办法继续走下去。弟兄姊妹，即使叫我们把一只脚挪到前面去往前行，对这个人而言，对我们而言，很多时候就像是千斤负顶，举步维艰。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就是需要这种能力，可以往前行。今天即使在我们当中，特别是在湾区里面，就有很多人需要有这种能力让你停下来。我们太忙了。我们昨天晚上在我们 教会里面聚会里面，我们提到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有三次的连续七周礼拜四晚上，我们有一些培训，我们想尽办法来帮助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想一想，哦，这个尾声很愁很久了，七个礼拜四晚上，哦，七个礼拜四晚上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很简单，对哈，但是很难呢。哎，我们有个弟兄很聪明的，哦，这个很真的是不太容易，那我们可不可以改成两个礼拜六？哎呦，七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啊，当然是两个礼拜比较好嘛，对吧？最少尾声的话只有两个礼拜，我牺牲一下，你最少两天而已嘛，对吧？不要七个礼拜。哎，弟兄姊妹，这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太忙了，我们在湾区里面忙忙忙忙忙的都不知道停下来，我们需要有这个能力来帮助我们停下来，这是事实，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身边围绕着许多的见证人，弟兄姊妹，许多的见证人，圣经说我们在身边有如同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他们可以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是如何将他们生命改变的，由里到外完完全全的翻转过来，改变过来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叫我们过去的一切得到饶恕，不仅仅赐给我们能力来面对今天，第三个，圣经告诉我们，甚至赐予我们未来活泼的盼望，更应许我们神要给我们怎么样拥抱活泼盼望的未来。或许让我们来读两节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有能力来面对今天，我们也同样的可以拥抱活泼盼望的未来。哎，盼望重不重要？ 盼望重不重要？盼望，我很喜欢用这种盼望，对不对？我盼望这样，我盼望那样，我盼望你感觉好一点，我盼望你 好好听到，不要睡觉，我盼望这个，我盼望那个，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也就是因为怎么样，这个盼望是我们很喜欢用的用词，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不痛不痒的，好像没什么，没有办法感受它的重要性。但是弟兄姊妹们，盼望对我们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不可否认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往前行，我们必须要有盼望。我以前听过，曾经有人说过，没有食物我们可以怎么样？了不起活四十天，你进食四十天还可以活的，没有水的日子我们可以撑七天八天的，七八天，对吧？没有空气我们只能够活四分钟，但是没有盼望我们只能够仅仅活几秒钟。第二点你知道吗？你去看病，你去到医院里面去，我传道人常常会去医院里面去看的，你会发现，如果你跟一些护士谈一谈，你会发现患同样病的人结果不一定是一样的，同意吗？患同样癌症的人，有的人可以怎么样恢复健康，有的人怎么样很快的就拜拜。为什么？重点在哪里？有没有一个盼望，还是一个绝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苦甘。喜乐的心乃是让你有一个盼望的时候，可以让你身体不一样的，会产生抗体，让你健康。你一直忧伤，你产生绝望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活下去。你的盼望从哪里来？这个世界给我们盼望什么？很多时候我盼望这个，盼望那个。哦，我们春节快到了，对吧？哎呀，我们春节喜欢怎么样？祝福你，乔伟，祝你怎么样？万事如意，心想，乔伟就听了高高兴兴，心想事成。是不是所有事情都心想事成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我们中文还有一句话，心想事成，后面加一下事与愿违。为什么？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我们盼望其实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怎么样？我们的欲望不能够满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一句话，我们不要希望过高。为什么？失望更大。哎呀，你期望开越高，摔了下来失望越大。为什么？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有什么请你注意，在圣经里面这个盼望跟这个世界上所谈的不一样。如果你去注意的话，圣经的盼望可以真正的可以定义是什么？定义是什么？是根据神应许的一个期待。盼望是根据神应许的一个期待。弟兄姊妹们，神的应许会不会落空？不会落空的。神的应许是就是是的，永远是是的，一定会成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有一个确据的时候，这个是根据这个一个期待的话，你那个盼望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是实际的。这个盼望是不同的，这个盼望是永恒的，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说得很清楚，我们有这指望，这指望就是盼望，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对他有个期待。神的应许跟目的怎么样？这个指望怎么样？如同，什么叫如同？就好像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弟兄姊妹们，什么叫锚？你们船的，船的不是船，船开到一个地方，然后怎么样？要抛下锚，对吧？如果你不抛锚会怎么样？然后今天在审核室停留，对吧？然后如果不抛锚的话，明天早上你会发现在审查裤子去了。为什么？那个水流会把你飘过去，对。那如果你把锚放下去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在那边固定的，就用在什么线就什么线，是不是？这个锚很重要，是吧？那么请问一下哈，这边告诉我们什么？神给我们的盼望，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说什么？就像什么样？就像是船的锚一样，怎么样？可以保守我们，它又坚固又牢靠，怎么样？可以保守我们不被身边的潮流所漂流、所遗失。 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弟兄姊妹，一个无法移动或是被震动的一个岩石磐石。而这个盼望是建筑在哪里？建筑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上面。很重要，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复活节？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的受死，他的埋葬，带给我们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一个绝望了，没有希望了啊，一切都空了，没有了。但是怎么样？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十字架本来是一个羞辱，一个绝望的，却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的盼望的一个标志。我们今天很喜欢高举十字架，会喜欢看十字架，为什么？因为这是真的，这是我们的盼望实在所在。因着耶稣基督复活，他所说的一切，他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有意义，都成为实际的，都可以叫我们相信他是那位可以改变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走的神。阿们。对什么？任何人相信十字架的工作，并且相信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一定有一个把握，我们也会有一个不同的生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啊，一个拥有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人，也是一个拥有盼望的人。阿们。哎呀，拜托，阿们。啊，感谢赞美神。这就是彼得在这边描述，他什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哎，我们多少人？我们有多少人喜欢看球赛的？没有很多人啊，对吧？没关系，你听我讲，我以前很喜欢看球赛 football， 特别是四九人队，今年四九人队不要看也罢，看了会生气，今年四九人队很差了。四九人队又开始看 football， 那个球赛特别是重要的球赛，在美国很有意思的，常常是在什么时候？礼拜天呢，对不对？都在礼拜天呢。现在我们在教会早上聚会还好，以前我们南谷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下午。超级杯是在什么时候？哎呀，所以怎么样？所以以前我们看球赛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哎，弟兄姊妹们，今天有 Super Bowl 哈！哎，你们在教会里面敬拜哈，那我在家里看电视，是不是这样的？马上被打死了，对哈，是吧？那我怎么办？哎，我讲到一半，哎，霍利奈怎么样了？不可能吧？是不是？刚刚已经讲了，聪明，现在电子产品很懂，我就把它录下来，对哈。录下来好处就这样，我就回去可以慢慢看了，就不要那么紧张了就好了。我就还真正的可以心在这边，就可以好好敬拜神，不会说人在敬拜，然后心在球赛哈。哎，这个有一个问题哈，我们敬拜完了，一般的球赛都快结束了哈。我们有时候一结束的时候，你打开收音机的，你会发现，哎呦，很多人高兴的不得了，嚯，佛利纳赢了，哦，赢了哈，哎呀，很棒对哈，哇，我喜欢的球赛赢了。当然要不要看球赛？你们不喜欢看，我很喜欢看的。我照样回去看的，好过瘾的哈。然后看，看到上半场结束38-0 49ers 输了。我会不会紧张？为什么不要紧张？我刚刚已经听过了，结局是什么？49-38，3849是吧？哎，我喜欢的球赛，我以前已经知道结果了。我知道他们赢了，哎呀，即使在球赛中间他们有失误，他们有落后，需不需要紧张？可能有点紧张了，对不对？对，看球赛嘛，对。但是会不会跳脚？不会。会不会需要沮丧？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喜欢的球赛虽然目前失败，虽然目前落后，但是结局是他们赢了，所以我不需要紧张，我的焦虑就会少一点。那么就请你注意哦，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你这一生结束了，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哎呀，一切都非常完美，神在天堂为你预备很美的豪宅，比你现在所住的不知道好太多了，然后你在神面前会得到很大的奖赏，你需不需要紧张？需不需要？你会不会害怕？你需不需要焦虑？会不会？会不会让你焦虑少一点？好了，这样讲，会不会让你焦虑少一点？ 会不会？会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复活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可以拥有的。哥林多前书15:20说什么？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弟兄姊妹们，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什么意思？讲白一点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个确据，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这些果子怎么样？跟他一样的，是不是啊？我们有同样复活的确据。弟兄姊妹们，这个带出何等的不同。弟兄姊妹们，在耶稣拉撒路死了 四天以后，耶稣来到他家里面，记不记得这个故事？然后拉撒路的姐姐马大就说，这玛利亚也一样，怪耶稣来得太晚了，对，是不是？然后耶稣就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你知道这意味什么吗？耶稣很诚实的在跟我们说，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甚至怎么样，事实上甚至会面临死亡，但是我们不用惧怕，因为我们有那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接着说什么？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弟兄姊妹朋友，我盼望你知道耶稣所在意的是很个人性的。他在他的问话里面，如果你注意的话，在他问话里面，他常常问什么？你说呢？你信这话吗？你说我是谁？记不记得耶稣就常常问他们，哎，你说嘞？你说我，人家说我是谁？你怎么样说嘞？对，是不是？那么今天他问你的问题，今天他问我的问题，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那么你的回答是什么？你的回答是什么？因为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得到那改变的生命，那个改变的生命就是你的。可能今天我们当中有人说，哎呀，是啊，主啊，我很愿意相信你了，我很愿意毫无保留的相信你，但是我还有一些问题呢，我还有一些疑惑呢。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有，实际一点的，对，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很正常的。但是我告诉你，在马可福音里面就有一个例子，也很像的。有一个父亲呢，带着他被鬼附的儿子来找耶稣，记不记得？来找耶稣要来医治他啊！他带着被鬼附的儿子求医治，耶稣说什么？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他什么？他怎么回答？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常常是很真实的。非常真诚，很多时候就是我的心态，我很愿意，但是很多时候我怎么样？我信不足，求主来帮助。弟兄姊妹朋友，你愿意以这句话做你的祷告吗？你可能怀疑神 会爱你吗？你可能有很多的理由来怀疑，但是今天耶稣说，我真的非常爱你，我用我的死，用我的复活来证明，我要饶恕你的过去，我要赐给你能力来面对今天，我要让你拥有那活泼盼望的未来。你信这话吗？也许你今天就是回应耶稣说，是的，主啊，我相信你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不晓得你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也许是你朋友邀请你来，也许是你没有事过来看看，但是我实在相信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你我今天在这里绝对不是突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我实在相信你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神的灵呼召了你，把你吹到这里，把你带到这里来，所以他可以在这边可以对你说，我知道你所经历的，不要放弃，你还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活泼的盼望等着你。耶稣在对你说，你信我吗？你愿意接受我？不管你的过去是什么，耶稣要饶恕你；不管你的挣扎是什么，耶稣可以帮助你；你今天的挣扎是什么，耶稣可以有能力 让你来 应对，耶稣更可以让你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过去的一切 不会拦阻你，今天所面对的不可能拦阻你，因为他爱你，爱你到底。耶稣说，你相信吗？你也接受我吗？你的回应是什么？也许说你我愿意，也许你可以跟神说，说是啊是啊，我愿意相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如果你已经跟耶稣基督做出了承诺，你在这边可以感谢耶稣，因着他的复活，你可以有这一切的宝贝。如果你有一些仍然没有办法你释怀的苦楚，你可以求他来帮助你，你可以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更能够经历他。如果你拥有的话，你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让你旁边的人看到耶稣复活的能力就复辟在你的身上。你可以为你身边的人来祷告，你可以求神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能够了解到，若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可以为你为我做出这样一个工作，他也同样的可以帮助你那些朋友，让他们做同样的事情。耶稣基督复活是真的，相信他，我们的生命绝对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